保罗是这样下药的啊，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治这种病的方法就是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按照前面的这个健康指标来对照，这个病呢是在第二类的健康指标上有欠缺。如果不把教会的旧教除去成为新团的话，基督没有办法在教会里面做主掌权啊。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讲的是第三种病症啊，就是第六章开头所说的，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按照这里所说，教会里面有彼此相争的事呢，要让教会外不义的人来主持公道啊，显然是没有让耶稣在当中做主啊，应该是在第二项的健康指标上出了问题。保罗这里用怎敢这两个非常强烈的词来谴责这样的行为啊，说明这个教会真的是病入膏肓啊。这一节圣经所表达的信息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实际应用上啊会面临到许多的困难，因此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查考。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从这一句经文呢得出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原则啊，就像许多的基督徒认为的那样，教会内部弟兄姐妹之间不能够出去告状，不能够打官司啊，甚至推论出如果姐妹在家里要受到家暴的危险的时候啊，也不能够去找警察，这样的话可能就和教会的真理背道而驰了啊。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这里指的不义的人是什么意思啊？从我自己来看啊，这个不义的人呢应该是指的是代表世界律法和权柄的审判官啊。他如果是不信神的人，他显然是不义的人啊。结果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如果坐在世上法官的座位上，他就要尽忠职守，严格的按照世界法律的规条来进行审判啊，来维护世界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总体来说，代表的也是不义的人。虔诚的基督徒做了美国的总统，坐在高位上所代表的呢，也只是大多数选民的意愿，他并不是代表神来掌权。就像约瑟和但以理这样神所重用的人物啊，他们虽然在万人之上，却仍然在法老王、在巴比伦王、在波斯王的权下尽忠。他们所行的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呢，不过是在神大计划的当中为选民啊谋取一些生存的权利而已，也并不能够阻止整个世界的败坏。因此呢，我们不要对世上身居高位的基督徒啊，包括你的上司、老板啊，抱太多的希望，给他太多的压力。他们如果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啊，能够独善其身，不被玷污啊，不羞辱神的名呢，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啊。那其次，我们要问不义的人是不是有资格来审判犯罪的基督徒？大家觉得是有没有资格？有摇头的，有没有点头的？不义的人有没有资格来审判犯罪的基督徒？点头的也有，点的幅度很低啊。在世上比我们权高位重的君王啊、臣宰啊、官吏，他即使是没有得救的恶人，神也可能给他权柄啊，来教训犯了罪的神的儿女。就像当年耶和华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或犹大一样啊。那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教导我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这里说世上审判官的权柄是出于神啊，目的是为人伸冤，叫作恶的惧怕。那就像我们到美国来旅游留学的人啊，在这个短暂寄居的日子里面，就要顺服美国的法律和规矩的一样。那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在世界各地短暂寄居的日子里面呢，也要顺服世上各处的权柄。使徒保罗在他的罗马书里面啊，提出了一个顺服世上权柄的内容的清单，13章7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拿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顺服世上的权柄啊，不但包括了像拿粮啊、上税这些物质层面上的事情啊，也包括在精神层面上的这样的惧怕和恭敬，哎，这都是顺服的内容。但是我们必须留意啊，这里说的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看一下圣经里面的例子，是记在马太福音22章15节开始。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们的门徒同西律党的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拿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呢，是基督徒顺服的基本的原则。凡是属世界的一切的东西啊，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在世上啊有权柄的人啊，他都可以拿去。但是属于神的东西，比如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和维护这个真理的所作所为呢，是不应该受世上权柄限制的啊。那使徒彼得也说过，在彼得前书2章13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活是在上的君王，活是君王所派罚我赏善的臣宰。但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使徒们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啊，对于大祭司不允许他们奉主名传道的这样的一个禁令，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回过头来我们知道啊，基督徒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是要受世上的法律的管束的。因此呢，我们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1节的时候呢，不要误以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如果是犯了罪，那么我们不应该把它交送给政府的执法机构去处理啊。至于我们如果发现弟兄或者姐妹有缺出的证据啊，违反了世上的法律，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大致的知道了在不义的人面前受审呢所代表的意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什么是在圣徒面前受审啊。这里所讲的在圣徒面前求审啊，它的意思是在神所设立的审判官面前按照基督的律法进行审判。那有多少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基督的律法？知道的举一下手，什么是基督的律法？我看到有，但是不是很多啊。既然大多数人都不清楚呢，我们就来复习一下耶稣关于基督律法的教导。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5章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这是耶稣基督教训门徒的话啊。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世上的法律所追求的公平。那类似的说法呢，有以命赏命啊，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在圣经里面也能找得到。那现代的人呢，虽然已经不再这样简单的直接的实施审判，但还是在仔细的酌量啊，量刑到底怎么样量刑呢，让罪犯能够得到与其犯罪行为啊那后果等量的刑罚，必要的时候还用超过罪犯所应该受的刑罚来威慑那些潜在的罪犯啊。这一点中国大陆做得特别好，常常用严打啊来让这些作恶的惧怕。主耶稣对门徒说，也就是对未来的天国的子民，他的要求是这样的啊，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就是说不要以恶报恶，这个我们前面也都讲过了啊。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也就是情愿受欺。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这就是情愿吃亏啊。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也就是甘心受逼迫。有求你的，你就给他，就是舍己助人。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也就是不求利益。因为我们不给他借，不给他贷，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利息不够啊，或者是说他那里不可靠。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我们通常不会随便借东西给别人啊。据说到美国来，不能把钱借给别人啊。但是呢，到了美国还是有很多人把钱借给我啊，我真是感谢主，他们用天国的律法来度量自己的行为。接下来实际上还有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这些呢都属于基督的律法，或者说是天国的律法的内容。那这些基督的律法不是用来保护我们在地上的利益，而是用来使我们完全啊，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为了预备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国度。每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啊，这些要求太高了啊，好像没有人能够做得到。我们既然说这是要求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有没有准备要去做呢？可能就不用准备去做了啊。但实际上呢，主耶稣不但要我们去这样做啊，而且要我们用这样的标准呢来审判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的行为啊。那使徒保罗在这里谴责哥林多人啊，把彼此相争的事拿到不义的人面前求审。那这里彼此相争的事显然不是世界上的审判官主动的要来管的违反世间法律的恶事啊，可能是无意中得罪了人，或者是在物质利益上啊有冲突啊等等啊，这些属于民事的纠纷，那么是属于民不告官不管啊这样的这些事情啊。如果在圣徒面前求审，按照主耶稣所教导的天国子民的律法来判断啊，如果谁告状啊，谁一定败诉。所以说使徒保罗再这样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那至于如何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圣经里面主耶稣也有清楚的教导，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里面四五节开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可以看到啊，在圣徒面前求神的意思啊，是当事的弟兄或是姐妹本身就是审判官啊。倘若你的弟兄或姐妹得罪了你，如果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犯，那就要按照基督的律法指出有过犯的弟兄或姐妹的错啊，不需要有其他的人跟你一同去，因为有主耶稣、有圣灵在那里做中保。指出他的错的目的呢，是要挽回他，在主里呢重新得着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如果是不听啊，那也可能是他因为暂时离开了神，这样的话你们两个人的聚会就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就需要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确保你们的聚会有主同在啊。因为耶稣说过，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呢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要与同来的弟兄或姐妹一起啊，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按照基督的律法指出他的错，便他能够认罪悔改。若是不听从这两三个人的劝告，那就告诉教会，也就是说让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劝导他。如果他不听教会，不顺服基督的律法呢，那没有办法，只能当作他是没有信耶稣，仍然活在罪中的外邦人啊，或税吏。这个外邦和税吏指的是不信的活在罪中的人。十八节这里所说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的意思就是说啊，神已经把审判的权柄啊下放给了主的门徒。在这里呢就说是圣徒啊，神把他的审判的权柄下放给了我们的每一位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的可以称为圣徒的弟兄和姐妹。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病到底叫什么名字。在六章一节这里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这里的怎敢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说明他们是胆大妄为啊，是一个胆大妄为症。那这个教会的病有什么不正常呢？六章二节到四节这样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也就是说他们颠倒了位分啊。这个病呢让教会有什么样的残疾呢？在六章五节到六节这样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当中没有智慧人能够审断弟兄。这个病有什么样的危害？六章八节这样说，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说这个危害就是欺压人亏负人啊。这个病严不严重呢？在六章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与承受神的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个病到底怎么治呢？那保罗开的药方是在六章七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也就是说要按照基督的律法来行事为人啊，也包括情愿受欺、情愿吃亏。这样的话彼此相争的事情呢就会在教会里面断绝了啊。那我们今天讨论了教会健康的一些指标，也看到教会的一些病症啊，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如何建造一个健康的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愿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年所追求的在主爱中的合一呢，追求的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爱，是在基督的真道上同归于一啊。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洁公义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慈爱怜悯，就是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罪人， 把我们从世界黑暗的权势迁到你爱子光明的国度，成为天国的子民。求你帮助我们在世上短暂寄居的日子里，不但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君王承载的权柄，而且按照基督的律法彼此相待，行事为人与得救的恩相称。愿基督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在教会中彰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